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和老王以及雅慧的诗歌良药时间。哦，所以你们是用 email 聊天？
没，那个时候 MSN 还有 Skype 吧，两个。对，我们也是，你知道那时候也是多久以前？现在大家知道 Skype 跟 MSN 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应该。
Hello，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晚安。
我们今天要来聊
聊天，
聊什么呢？
聊聊天，
那就是尬聊啊。哎、欸，不知道是。就是听众听了上次的我们三个很厌世的 podcast 没有，我觉得我们真的超级尬聊的，我自己听的时候就快睡着，讲说怎么尬。但是我们今天的能量都比较好，特别是我刚刚又谢绍文老师又帮我做了 CST， 所以我刚刚又从火星回到地球。
对，我就是一直在召唤老王说，哎，火星人，火星人，请 landing， 请 landing， 请降落到地球跟我们对话。
对，我真的要推荐听众，就是不管你现在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没有问题也可以，就是可以做一下 CST， 感受一下你的脑脊髓液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那种感觉，
就颅颈椎治疗，它算是正统物理治疗现在很新兴的一个学派，然后我们谢老师是做得很好的，然后他调整的不是只有身体的机能跟器官而已，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心理受伤嘛，那他可以调整到一些有关于这种身体的能量律动，然后会牵动一下你的调整一下你的身心的平衡，我觉得蛮好。
那郑医师，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用了一个聊天的技巧？
有，
就是我就先抛出我自己的，然后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个聊天，
然后我就上钩了。
对，所以听起来我们三位应该都还蛮能尬聊的，但其实不然。
对，那我因为我今天会想说可以，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聊天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中都会经历的很频繁的一个活动。对，然后那当然就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非常会聊天，可是我就觉得哦，其实跟会聊天的人聊天还有跟很雷的人聊天，就是有时候那个聊天是好或不好，其实真的是会影响我们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然后又就是说我在 那一天我刚好在老王问我要聊什么时候，我刚好在我的脸书上就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还算蛮有名的人，然后他就是好像要开了一个是类似像简报课的东西，然后就看到他的那个封面的 slogan
是什么。
他说我说看你们听听看，他说简报就是要说服别人改变别人。
哦，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蛮雷的聊天技巧。
不行耶，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知道吗，我以前上过师资培训课，因为我以前想要当中小学老师，
对，
然后他就在教我们要怎么教学生国文嘛，然后他在教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真的整节课，然后睡起来以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走出那间教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他在教我们怎么教好好的教书，可是他教书都让我睡着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听这位老师的话，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我就再也没有修完了，所以我就不能去当中小学老师，有点可惜，都是他害的。
这跟聊天的本质也是很像的嘛，就是到底我们聊天是为了什么。对，然后如果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你在分享，你做一个简报，或者说你今天要给一个 talk， 我们聊天也叫 small talk 嘛，
对，
闲聊。其实我后来才发现 small talk 非常非常的重要跟有趣，然后我觉得那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的。如果你今天的宗旨或者是你出发的目的一心只是想说要说服别人跟改变别人的时候， 这样子的分享或者是简报或者是聊天是有意思的吗？
因为刚雅慧刚刚一听就说很雷，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雷？
就是你总是当你在讲一个题目的时候，别人总是在不停的灌输你观念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然后
可是你会感受到他在做他的意图吗？
会感受到啊，因为当你想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会马上的说，哎、欸，不是这样子，你应该怎样 blah blah blah， 说一大堆。然后你 当你知道，就是我以前我就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人，所以其实我从高中大学一直到现在，我其实每次看到有聊天技巧怎么增进你的聊天能力这些书，我都会忍不住的想要去看。嗯，它里面其实就是里面说的很多的技巧其实我大部分都忘，但是我知道他们里面都有在说同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尝试说服别人
啊。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想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在说话的时候，根据对方的反应，我们会知道哎，他到底想要跟我们是 说的是什么，还是他只是在不停的在灌输他自己的东西给你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嘛。
对，我觉得你说的刚你讲那种是比较拙劣型的，就是他会直接跟你说哎，你不对我跟你讲，
对，
像这种起手式的这种就不要说，这种真的就是很雷。
对，
但是真的也是有某些人他真的是隐藏版的，他就是一心想要说服你。
嗯，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哇哦，就是
那你怎么识破他想要说服你？
郑淳宇，我有一点感觉你现在讲的是那种 mansplaining 那一种人吗？就是想要解，就是那种臭直男想要一直跟你解释。
你不要又要歧视跟侮辱我们的直男听众。不要
对不起，我先跟直男听众下跪。可是我感觉到你想要说、這個、
但是我觉得这是无论
我先跟听众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三个今天听起来异常的兴奋。我们完全没有雷过，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我们会讲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有非常
好可怕
的言论，然后可能也我们可能也会被延上，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已经延上了直男，
这是增加我那个剪辑的困难度。是是，
好的，你们可以剪掉，可以剪掉、
欸。我跟你说，其实像上一集呀、啊，就是厌世那集呀、啊，
剪了很多。
没有，我跟你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剪、欸。然后，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哦，对我有跟听众讲，我今天就想说。因为上一集我们三个都心情不好嘛，然后我们那天就有喝美酒，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喝了美酒之后我反而都不用剪，然后我今天就想说一定要把他们两个再灌醉一点。
但是我觉得要看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上次讲的是厌世，但是我们今天
很适合你是不是？
没有，我们上次讲的是第二人生就很厌世。
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聊天，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意志的对象、
但是我们在聊开以前、可不可以先念一下
都忘记了
我要拉回来， 我要主控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留言，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都很喜欢写作？我真的觉得你们写的都超级好的，真的是越多越好。大家如果想要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的话，我们都会看，而且我们常常三个会一起讨论，
或者是来 IG 也可以，因为 Apple Podcast 会被洗掉嘛。
哦，对，也可以在郑义士的 IG 上留言。好，那今天的留言是在3月15号的碰碰318，可是你是在3月15号留的，不是在318留的。好，可是318是你的生日吗？如果是的话就祝你生日快乐。他跟我们说东安，谢谢你们没有放弃的持续更新，我们真的上集太厌世让听众觉得
让他们担心、
很担心。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但也不希望录节目成为你们的压力，毕竟输出也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没错没错，偶尔发懒休息沉淀也是疗愈自我的力量，不管何时只要你们在点亮房间中的壁炉，我们自然都会再聚到沙发舒服的坐下的。
也太 sweet 了、
谢谢，我真的看到你的，其实我今天又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看到你的留言我的精神又来了，非常的感谢你的留言。
太好了，
我有点那个想要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易感，
可能刚做完 CST
很易感。对，很易感。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开头我觉得我可以先念我的诗好了，虽然我们都没有 re 稿，不过我先念我的诗来作为今天聊天的
开场。
开场，好的。那我今天想 为大家念的诗是林宇轩的礼物。打开最后一格抽屉，打开阴影，这一日一起收好崎岖的眼泪，打开风景最宽广的门窗。我喜欢这样，打开几张彩色糖果纸，为你遮盖所有的伤疤，重新感觉甜蜜、饱满与晴朗。打开一把消瘦的伞，可以站立，可以坦白，可以重新勇敢。打开信箱，并且不再为空荡而忧伤。这一日我喜欢这样，一起打开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因为一个崭新的数字而重新拥有愿望。打开失去钥匙的锁，中断的对话框，打开颤抖的汽水瓶，成为泡沫，一起向上，向上，抵达更美好的地方。为你打开明天的边界，深邃的梦，像我没有包装，我喜欢这样。这首诗之所以很想要先念给大家，就是其实这是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最好的聊天。其实我觉得聊天就像我们的 podcast 一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希望可以的做到的就是能够传达这些善意跟祝福，对，然后一起去探索那些我们觉得害怕的、颤抖的，或者是一起去探索那些忧伤。尽管他说的，我觉得这很好，就是打开一把消瘦的伞。可能我这把伞也不是多么的强壮，可能它其实也是一把很消瘦、很破损的伞。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打开这把伞，然后不会因为空荡而忧伤，就是尽管面对很多悲伤、痛苦或者是破碎的东西，可是透过我们一起可能说说话，那也许我们就又得到了一些可以一起面对的力量，这样。然后我觉得 这首诗里面有很多很多次他都说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这样。我觉得其实聊天的用意对我来说也是类似像这样，就是其实那是一起的一个活动，是你来我往，然后我们一起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不管是用像老王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他跟叶青的聊天，不管是透过任何的形式，透过文字，透过讯息，透过真正实体的说话，对，然后那是因为我们一起进行了这个活动，所以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就是记忆跟回忆，这样子。对，
我觉得是，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聊天的整个过程，它其实并不是只有话语，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流动。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就是我有一次看到郑淳宇在跟一个计程车司机聊天，我觉得这个对话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就是有诊所一起去吃饭嘛，然后就是回程的路上，然后就是大家都累啦，因为就是大家很嗨的吃饭聊天嘛，然后大家就很安静的坐在后面，然后郑淳宇就听到郑淳宇就开始了开启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聊天的话题，他就从他问说哎，你怎么会喜欢开车，那为什么你会选就是你是要开就是比如说开 Uber 或者是台湾大车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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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然后开始那个司机就开始觉得哎，好像他可以说他想要说的话，他开始说了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他未来什么想要怎么做，他希望未来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车，对，他开始聊到他的未来。那我觉得这个听这个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好疗愈哦。我也觉得每一个人真的很像是一个宝藏一样，那有时候聊天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舒服的来往。然后有时候我们因为平凡的日子真的过得太多了，我们会忘记自己也有一些聚光灯是照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然后郑淳宇的聊天，我觉得他很容易找到对方的那个聚光灯。
哇，你真的说的我有点快要哭，我今天真的是很易感，但因为你讲到郑淳宇的聚光灯，
我就想到哎。那个听众是不是很不想再听我讲十六岁的事情？可是我讲我的十六岁就会讲到郑淳于，所以大家想不想听？应该还是会想听吧。就是我，因为大家就知道我们以前高中是同学嘛。然后我其实，在认识淳于之前，我是一个比较不是说沉默寡言，但是我基本上没有聊天的能力，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能够跟别人很比较亲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认识郑淳于之后，他其实真的就是用了他你刚刚说的把聚光灯放在别人身上的那种魔法，所以我第一次发现我可以跟一个人说很多很多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蛮疯的人嘛，就是所有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如果跟别人讲这些事情别人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可是郑淳于之后会用一种很认真的方式看待你跟他讲的所有的一切，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这种人，因为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我要讲一下，他就是因为他听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以后，因为大家知道一个脑神经科医师每天要听多少事情，他就会过尽千帆都不是。可是在哎，我让我讲完嘛，就是我觉得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好好的聊天，那个聊天真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而且其实你们也没有预期你会聊出什么。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高品质的聊天就很像写作，就是你写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会写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雅慧说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宝藏，当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聊，我觉得写作是跟自己对话，聊天是跟别人对话，然后借由这种对话的刚刚我们说的 一种能量场，你会不知不觉的释放出其实是很真实很美好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能长久以来是被压抑的，对，所以大家这样听完是不是很想要跟郑淳于聊天？他现在还是很会聊天，而且他很，我觉得最厉害的聊天，
很害怕，是很害怕，
开始圆，
录完之后就叫你跪下。
因为我是怕你那个诊所有太多病人都想要跟你聊天，就是我真的觉得一场好的聊天，真的就是一个发掘自我的旅程，然后这个不是，这个就是真的是一来一往，不是真的不是靠对方，也不是只是靠自己，因为我觉得在聊天里面如果你带有太多的期待，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就你已经期待说我要说服你，或者是你要接受我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聊天很痛苦，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雷的聊天，我真的会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啦，然后还有就是我要接触到很多的人，会有那种很雷的聊天，就是他已经抱持着某一种目的。
你就说吧，你就说吧。
什么？
你就说你的雷经验吗？
没有，就是我不要具体的说是什么样的雷经验，但是我要说是，比方说有的人是真的很孤单，所以他今天要跟你说话，他其实就是想要抱怨。这种聊天，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嘛。我们其实会有一些亲戚朋友，他打电话给你，或者是他跟你见面，他说：“哎，我们来喝一杯咖啡吧。”可是一个小时内，你会发现他其实就是在宣泄他的抱怨。那这样的聊天，其实你基本上是不用插话的，因为你不必给他建议，他不是来跟你听，就是聊这个建议的。那我觉得有一些聊天是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回他，但是你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当然就是你会觉得感觉到蛮温暖，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一来一往的聊天。可是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别人有那么纯粹放下心房的交流，所以其实不管今天这个人是来找我抱怨或是听取建议，或是只是想要我的陪伴，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比较能够承受。以前我可能就会，我不知道等一下大家可以聊一下你们的那个聊天经验的改变，以前我很快的会不耐烦，因为我会很快的看穿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比方说你刚刚说哦，当然我不能忍受就是要来说服我或是要推销我什么，不管是食品啊宗教啊一种人生观念，我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可是我现在渐渐的比较能够接受 别人在跟我聊天，可是他其实带着的目的是他其实想要抱怨，或者他想要陪伴，或者他想要安慰。
嗯，
我比较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给他10分钟20分钟可以让他觉得不会那么寂寞，那我觉得可以做，因为其实我没有给他什么建议，嗯，对吧，我没有花什么，嗯，只是说当然我会有点疲劳轰炸这样子。
我想要共鸣一下老王说的，就是欸，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 re 稿，
真
的，
可是我觉得没有 re 稿真的蛮 好聊天就是要靠这种方式。
好，就是像老王讲这个，我就会想到马上想到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影片是大家其实可以去 YouTube 搜寻，它只有1分钟，可是它好像有几千万次的。
哦，对，我们上次，哎，我们是不是谈过？
是 Nails on the Head，
对对对
，Nails on the Head， 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影片，我先不说，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跳到我也想讲，就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学习，就是我觉得在聊天这件事情上面，我可能以往没有做得很好的部分，就是像老王讲，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的脆弱，或者是像你刚刚讲他一直在抱怨，或者是他一直在诉说他自己很不好很可怜的时候，我们很常，我觉得像以前的我也是，就是你会想说，哦，怎么办怎么办，我一定要赶快帮你想些办法，
嗯，
或者是我赶快提供给你一些我的建议，然后希望就是哎，你可以赶快好起来这样子，或者哎，看能不能有帮助。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真的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给予的帮助其实并不见得是要用提供建议或改变，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其实对方他需要的真的是一个很好在听他说话的人，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平常的生活里是非常孤单的，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说的，或者是因为他也说了太多，所以变成他身边的人已经会有点想要逃开。对，所以我们能做的真的就是静静的先听他说，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其实对方搞不好都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做，或者是他也知道怎么做就是可以好一点，可是他现在此刻的需求好像可能不是这个，他真的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听他说，有一个人能理解他是多么的痛苦。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后来会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其实知道可能怎么做是好的，但是我就是想要你听我说嘛，欸，
可是我可以说一下那个寻求建议的聊天啊，我现在就是蛮极端的，所以大家拜托不要来找我寻求建议，因为我现在只要来寻求建议我就会按照你自己说的那一个，然后就说做，比方说如果是来寻求建议说哎呀我要不要考研究所，我就说考，我要不要分手，我就说分，我要不要搬进去这个地方，搬，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就是只有两个选择，那反正我讲什么，而且重点是，通常寻求建议的人其实心里已经有答案，所以我只是说你要，我就是给你一个字，所以我不会给你多，因为我真的不会给你建议，所以他问的那个问题，我就会给他那个问题的正面回答，不然就是分，搬。走滚这种，所以大家既然已经知道我给建议的方式，大家就你可以就是寻求安慰没有问题，但是寻求建议就是从我这边就只会得到这种很烂的建议。
还是你是就刚刚有讲到其实是扣打的问题
哦，对，其实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三位都算是一种服务业，嗯，对不对，
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是以聊天为进行工作的那种形式，就是聊天是我们进行工作的一个很基本的活动。
对，
对，
然后听众可能也知道我们三个是很爱，非常非常爱的人，所以既然我们的工作模式必须要把聊天这件事开到最大，真的是开到最大，因为我每天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每次要录音就是喉咙发炎很痛，就是开到最大之后，我真的是没有余力再去跟别人聊天，所以其实我能够听别人说话，可是要我主动去说我自己的事情是真的没懒，欸，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很难聊，我可能更想听他说话，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说。但我不知道雅慧你呢，你是也是工作模式开到最大以后回去就 没办法再说什么。
嗯，就是在要讲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一直在想，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人，然后真的是跟
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你还去看了蔡康永的聊天的书，
还
有刘墉的。
大家仔细听这个 podcast 就会知道，就是我真的很少开启一个话题，或很少插入这个对话，甚至不知道怎么插，然后我就会就腋下都是汗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心人的关系，所以是比较不会聊天吗？但我后来发现，有时候跟你是E型人或者是 I 型人其实并没有真的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就是跟意愿有没有关系。
那你是不是跟我们会比较有意愿，跟其他人比较没有意愿？
我觉得这个意愿是这个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状态是自在的。
嗯，
对，是这个，
等一下，这个门槛太高。自在，你知道这门槛听起来很低，对不对？超高，
超高。
要让我们三个人觉得很自在的人，
要对频，要对频，
要对频。对，
这就是你自己说说，两万个人有没有一个可以对
频率不对，就会一直出现杂音。对讲机里就一直只是听到杂音，没有听到对话。
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去上人类图的课嘛，然后那个我的老师是江娥老师，然后他就帮我看了，因为我是人类图有三只耳朵，我是三只耳朵都打开，可是三只耳朵打开的话，你就想看这个人他的脑会有多少杂音，因为一直都、就是、
一直进去，
一直进去。可是因为我的人类图的设计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机制，就是而且这个保护机制保护到真的滴水不漏，只要频不对声音都不会进来。所以我就常会得罪别人，因为别人在跟我讲话都没在听。
难怪刚刚我在跟他讲话都没在听，
还要呼唤，
我说哎，
降
落
咯，
请降
落，
请降落地球。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很好笑的经历，就是那个，你不是说你上去做 SPA 的经历，你没有要分享一下吗？
哦、oh,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有没有打开意愿，那就是跟我的情绪。我觉得要开启一个比较好的聊天，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你真的是要觉察自己，就是你的这个情绪到底够不够稳定。那有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上班了一整天了之后，其实我的情绪已经都被消耗完了，所以我会把这个对话给关掉，因为我会变得很不好的情绪存在，就是我很容易不耐，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就是显现出我那个很底层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我礼拜六，就是没几个月，我可能会有一个礼拜六我会去做 SPA， 然后那个通常会选那一天 SPA 都是我觉得是我已经撑到无法再撑的状态，
能量零的状态，
对，能量零的状态。然后那一天做完 SPA 之后我就在那边，然后因为我就是只想要就是存在一个很一个自我的世界，然后这时候有个阿婆，她突然很想要聊天，然后这个空间只有我跟她。然后通常就如果通常如果是在外面，我就会戴起我的耳机假装是我在听音乐，就听不到嘛。但是在那个 SPA 的过程中其实你是不能戴起你的耳机，所以他就开始问说，哇，这个花好漂亮哦。
他其实
为什么有花，
就是因为那个 SPA 的
空
间就会放一些花、
哦、
他就想要开起来说，哇、啊、这个花好漂亮哦。
可是其实他就是很想要开启一个友善的对话。
对，其实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 我知道我今天的情绪真的是不对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去回应，所以我就没有理会这样子、嗯、然后他又继续说了，
小姐你好漂亮哦。
没有，他说你不喜欢花吗？
这个蛮酷的，这个蛮酷的。
然后我就说
反诘语气耶。
对对对，这是一个开启对话，很
对，反诘也是蛮，就是很挑衅。
对，然后我想说好了，我这下得回了。我就说
想还是挑起你的怒火，所以你要回是不
是？就是想说他已经又在进一步了，代表他真的很想要有人回应他，那我至少要回应一下吧。这开始就没完没了了。我说哦还可以，那你不喜欢花你喜欢什么？他就开始了。
他该不是要介绍什么他儿子给你认识？
没有，
很想聊。
他真的
很
他可能真的很孤单，可是在我那个状况之下是真的不行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聊天这件事情啊，有时候真的是你要读一下空气。我觉得对于聊天这件事情来说，刚刚有没有刚刚有说到很雷的这些状况吗？我觉得对于不会读空气这个人来这个对象来说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雷的状态，因为你会知道对方的状态是什么，你要先去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开启这个聊天，还是你一昧的只是想要把你的感情给 播出去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当然汪会出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骂他说你干嘛就不跟他聊一下，他就是真的很、
可是他真的很累。我真的了解郭导用完的时候硬要
聊。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很想杀人。
然后就跟郑淳宇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你会吗？那时候你不喜欢花吗，郑医师？
我其实老实说，当他已经这样的时候，我会感觉他真的很寂寞，所以我会跟他聊一下。
郑淳宇，等一下结束之后跟我聊一下吧。你的同情心泛滥，
我会稍微跟他就是聊一下这样，然后但是我可能就会就是聊一下聊一下，然后让他有一个舒服的结尾之后，我就会赶快逃走这样。
可是
我比较擅长用逃走的方式。
这种舒服的结尾，他会食髓知味，他会一直想聊，一直想聊。
没有，我就说啊，阿姨不好意思，那我就先走，我等一下要赶去一个地方。我会用一个逃走的方式，但我会跟他聊个几句，就是有关于花的事情。
嗯，
对，可能我就会跟他说，我真的不会很不会种花，我不太会欣赏花，就是我很常会把植物种死的这些事情，我会稍微跟他，我会对话一下。
所以就是我会，因为我在生活上碰到很多难题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身边的人嘛，然后我得到郑淳宇这样的回复之后，我就开始去反省我自己，我就会觉得。是哎、欸，是这样子、欸。
好
吧，
其实不是你在说，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很累。
就是、
对, 对, 对，因为真的很累。
就是刚刚像是老王所说的一样，就是当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他们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想要被理解，会需要被爱、被看到，或者是真的是太孤单了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我能从一个简单的回应给他一点点 feedback， 让他觉得哦，他是有人陪伴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可以练习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即使在这么无聊的对话，你都可以从这个身上得到一点点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练习这样做，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技巧，我觉得比那些书可能都还要来得多一些这样子。
其实对我来说，像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跟擅长的事情不一样。像因为可能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对雅慧来说就是一个要费力的事情，那是因为个性，但是他有他的专长的地方，可能就是我的缺点。然后像对我来说，就是说话这件事情没有非常的费力，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你没有很想要聊天的人或者是话题，对我来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吃力，就是我还是会找到一个可以回应的方法。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分享一下对我来说比较雷的聊天，就是我觉得我很害怕，或者是那种我真的会真的有一点点无法的聊天，反而是那种表现欲非常的强的人。
对，
是开始要开地图炮的意思吗？我感觉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可以帮你开，我可以帮你开。
就是可能就是说他就是他会一直想要展现自己的状态，就是那种人会让我比较害怕。然后再者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人还是会有直觉嘛，而且就像疾病是有逻辑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也是有逻辑。其实你可以从一个人说话的方式知道他现在在说的事情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不会去戳破，可是我就会比较害怕那种说来说去都是很虚的，而且只是想要表现一个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没有，他不是真心的想要聊天，或者是其他在讲的事情都不是真心的分享。像比如说我们比较对频的人，就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管你今天是抱怨好，其实我也没有怕抱怨哦、喔。我
因为你整天都在听的是这个、啊，
就是其实我不怕抱怨，就你可以跟我抱怨，但是我比较怕的就是那种都没有在讲真心话的。
嗯，
你知道很多的人他在讲来讲去讲来讲，
他只想要展现他自己有多厉害
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他讲那些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比如说你会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就是有些人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可是你就会知道其实他只是为了想要让他自己看起来很好，他其实并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就像最近那个书店访视员的事吧，对，就是你会知道他是书店访视员，他好像是这个圈子的人，可是他从头到尾说的话你总结起来，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根本不爱看书啊。
嗯，
就是 你知道爱看书的，像我都说我不是爱看书的，可是像汪晚慧你们，像你们爱看书的人，你真的是要打自己的手不去买书欸，你永远都是在取决你到底要不要去买，就是你怎么可能还会有时间在那边思考说你今天是要用借的跟环不环保的事情。
可是淳宇你说的这种人啊，我没有开地图炮，但是我也要开一下，就是
对对对，你不觉得这种
那个你知道大家就会听到打官腔嘛，我觉得它是一种打官腔，就是你会觉得其实这些话你其实不要说出来，玷污了这个世界的能量，因为这些话就是
更气其实又更气
真的好笑。因为我其实刚上完某一种课，就是我其实在上的是对岸的语言，就是我在教就是对岸的语言这样子，然后就是对岸的语言它有一种特色叫做空气式语言，就是说了没说，然后他说正的其实你要解读反的，他说反的你要解读正的。那我在上那门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能量耗尽，因为我必须要教学生这些东西，说，我们要听懂，就是比方说对岸在打官腔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什么是实的什么是虚的，我就觉得好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做到这样，尤其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表达吧，就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有些事情我不想表达我的脆弱啊，所以我会收一点，或是我们人我之间有一些界限，所以我不会说那么多。可是我觉得那一种跟你就是打官腔空气使用或者郑楚云说的那种完全没有要真心的对话，那种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到我现在我也是我几乎是不耐，但是我因为我刚刚已经说那个我人类图里面的那个耳朵就会，我听到这种空气是源就是空气，我也没有就是当然我是要教书啊，但是如果我是平常遇到这种人我就会完全的听不到，就是他根本进不去我的耳朵，所以他可能大概讲一个小时我也觉得还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他讲话，大概是这样。但就是又会得罪别人，因为没有要聊天。
对，所以相反的来说，我觉得好的聊天方式就是我刚刚读的诗的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其实你们是一起去探索，一起去透过对话，我对你说的事情是有好奇的，然后你讲出来的东西是真心的你的想法，不管那是我认不认同的，只要是你真心的分享，我都觉得我们就有对话下去的可能性。可是很多的人他的对话就是很虚的，而且他是想要展现他很好的一面，很像是在舞台上的主角这样，然后你有的时候没有关注他还会有一点生气，就是那个聊天方式是如果你不是奉承他或关注他的话，他还会有一点，对，就是你说的更小灯鼠。
这种人真的很适合跟 AI 聊天，他就只要设定就是奉承模式，然后反正 AI 也就听，然后就会一直奉承，那你好棒棒你好棒棒。
对
对啊，
对，
但我想我们跟别人交流，刚刚淳宇提到那个探索，这就是为什么你最好不要带太多的目的或期待去跟别人交流，因为你带的那个期待其实没办法让你走很远，你其实不知道你会探索到什么。当然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聊天聊聊可能会聊出比较严肃的事情，可能本来你只是想轻松的 small talk 就变成 heavy talk 就是 很严肃，可是这个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叶青的诗。那因为每年到四月我都会特别想念他，那因为叶青是四月过世的嘛，那到现在也13年了，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叶青决定要出版诗集的时候，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网络上聊天，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美国，那他是在台湾，所以我就是因为要念这首诗我就找了一下，就要感谢一下 Gmail， 很早以前就有 Gmail， 所以信件都还留着。我就发现其实聊诗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其实透过信件聊了非常多有的没的，然后也是因为聊这些东西，当然叶青也有很多写诗的朋友，我觉得他其实有蛮好的怎么说澳元，因为写诗是我记得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真的非常的孤单，然后大家愿意给一点掌声的很少，除非是你写了 一首就是你知道万人传颂的，要不然他可能花好几个月写一首诗，然后最后大家就说哦不错这样子，那种孤单感。 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时差嘛，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写给我的信可能比他 写的诗我觉得对我来说、那种意义更深重，而且有那个创造感更大、所以我今天是要就是念一下，就是我们他在写这首诗之前我们在聊什么。然后刚好是因为好 再次说一下虽然那个春雨上次被那个 Google 弄得很烦，但是我要写一下 Gmail， 他没有把我的信删掉。好，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差，所以那时候叶青写给我的信都是要算时间的。他就说现在是台湾的凌晨4:47，你大概快下班了。我很高兴在 Facebook 跟你玩耍，也觉得写信收到信很好，非常好，简直有点太好。这个是他的口气啦，就会很夸张。收到你的信大体而言让我感到轻松，我很少感到不知道要回复你什么，除非你讲的太有道理，我无言以对那个除外。老实说今天疲倦极了的人是我，我无法出门，最近都是这样，但今天不得不出门奔走，回到家在台湾时间的9点我就想睡，甚至趴在桌上一下就睡着了，但后来还是撑着一直到现在，所以他到凌晨4:47还没睡。使我写了这样子的诗，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人活得很累，这是我擅自的揣测，因为我也觉得很累。我想有某一种人，他们共享着一种很类似的疲倦，关于杰出或者必须如何如何，因为如何如何，一向很杰出，所以很杰出对你来说不难嘛。对我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很累的一种人，但别人只会看到光辉。所以到最后我希望是什么呢？我希望你是你真正想要的那种你，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对你的祝福哦，好像不太像祝福，不过真的是哦。所以我今天就是因为要谈聊天这一集，所以我就稍微
跟，因为我觉得这信比诗好看。
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聊天真的是一种探索、然后不带着一种期待跟刚刚大家说的什么说服、
那你别念这诗了，你念你的回信，我想听你的回信、
真
的是没有蕊哦。
没有，因为我现在飞行模式、没有截图要找、
那你记得你那时候回他什么吗？
我那时候伤春悲秋啦，因为我那时候很惨，因为那是3月的时候，3月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惨，然后当然4月的时候叶青就过世了，
所以他看起来还是担心你，所以写了这封信，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觉得
你太要求自己，
也是蛮伤感的啦。就是说其实叶青他应该更值得担心吧，但是他担心一个就是其实还活得蛮好，也不是说很好，但是那时候他就写了很多的信跟写了很多的诗，然后诗其实是因为我们一来一往的讨论。你还是让我念一下一点点吧，因为这首诗有点长，然后这首诗叫做无效的解脱之道。那我想想看，因为刚刚我念了比较长的信，我现在
所以就是叶青在这封信里写给你的诗是吗？
对对对，他就是想、所以这首诗应该是在下辈子更加决定的诗集里面，然后大家可能会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这是很少他会写这么长，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诗吗？他看起来很像聊天，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在一来一往中他可能有感吧。所以我自己觉得为什么聊天也是一种探索，因为诗也是一种探索嘛，然后就写出来。但是刚刚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诗嘛，所以我念一段你们就会知道其实它就是真的是一种聊天。好，我念第一段跟第四段。不在总是你，这里不在那里也不，写信给你难，投递什么比一时的情绪更要紧的也是难。我不信赖传递的手，生怕有丝毫掉落，而你总是特别看得见，像是都看不见错的坏的抛掷去的。你回来几乎不可能，各自斟各自隐蔽，躺上各自的床，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喝酒。好，然后第四段，你我终究还是走在同一条窄路相逢，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样的情绪的问题。语法是不是诗，只有你能回答。折磨是折还是磨，据说这叫合意副词。我们都不要再逃亡了吧， 住在现在里面想。好，我就执念了这两段。对，就是刚刚淳宇说的那个陪伴，我觉得对我跟叶青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我真的要很感谢他，我觉得是一种陪伴。那他愿意跟我分享诗，其实是我的，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读到他的诗，我觉得我也很难撑过去。所以他就说可能对他来说我也是这样的存在吧，所以他说你总是特别看得见。有的时候我们跟有一些人聊天，因为是对频的关系，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人总是特别看得见 你当然也说了，跟别人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可是他们可能不一定可以听得出来你言语中的蛛丝马迹。所以当如果你聊天的时候知道对方听得出来你言语中的蛛丝马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是，有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可是听的人他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起鸡皮疙瘩、可是我觉得我短短的人生当中我遇过好几次，或其实蛮多次的，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会知道说哇，其实这个世界上我没有那么孤单，有人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而那个人不见得是朝夕相处的人，那个人可能就是萍水相逢，可能就是刚刚雅慧说在 SPA 遇到的阿婆，有可能就是计程车司机。可是他的一句话，当他听你说话，他一句话可以点醒你，然后会让你感觉到啊，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大家不觉得聊天很神奇吗？
我也同意，就是有时候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你的一句话或者是对方的一句话有可能真的是拯救了你或是疗愈了你。这就是所谓一期一会的概念，就是有时候你当你认真的对待那一个对话的环境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这个 moment 也许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可是对对方来说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就是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聊天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听对方所说的话，对方后面所带的意思，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回应，还是你连这种认真的情感都不带，就是像刚刚淳宇说很雷的，就是都在说一些很不真诚的话语这样子。
就是就像刚老王讲这个事情，他跟叶青之间其实就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一件事情，就你刚刚也有讲 small talk 跟 heavy talk，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heavy talk 比较棒，
对，
比较重。如果我能跟别人对话一个
长篇大论然后就讲那些云里雾里很高深的东西，
对，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哦呀，我就是一个很帅的人，
我可以说出一些很艰难的字这样。
对，就是但是其实我真的后来尤其是我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我自己就像你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 small talk 里面得到疗愈。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也不知道今天对方说出了一句什么话，你甚至有时候你就是默默守在心里，可是他对你的影响好远好远，好深好深。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能够很敞开心胸的去 small talk 闲聊， small talk 就是闲聊嘛，就是云淡风轻的聊，也许只是聊聊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只是聊聊哎，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你今天怎么突然改变了你的发型，你今天为什么是穿红色，然后就是你今天为什么是选择带这个手机壳，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任何的就是这种 small talk，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什么或给了别人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聊天不应该是一直筑墙吧。有的时候你很想要表现自己或你很想要说什么时候，其实你跟这个人你是在筑墙。你一心只想要讲你要讲的，可是你把这个人越推越远了。我们应该是想说我是慢慢慢慢透过我跟这个人的聊天跟对话，把我这个城门稍微再打开一点，然后不是我们会有那个护城河嘛，稍微再把那个护城河的那个板子，就是通过护城河那个板子再往下降一点，再往下降一点，让我自己可以走出去，然后对方可以走进来。 我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聊天的意义是在这里， small talk 闲聊，我们每一天在说话的意义其实是这个。
嗯，就因为我想就是说一下你刚刚那个比喻，我觉得很真的很美，然后我也想说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比较会愿意跟别人聊天，因为以前我真的会觉得说啊，我每天上班就已经聊不完，我真的我有命有这么苦吗？为什么要一直就是 比方说走在路上，然后咖啡店老板或者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他聊天？可是我现在越会感觉到说我们现在其实心理学都会讲说你要设下你的界限，那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啊，大家就会很一板一眼的，就是说好，我们既然要设下界限，那人我之间我就是要设下，就是真的像一个护城河的界限。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很孤单，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用一种旁边都是城墙的方式在接触别人，所以都是硬邦邦的。
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频还是蛮重要，就是我觉得不用、
啊、对频的，对你说对那个就是不对的可以立刻。
对对 对，我觉得对频舒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当然，就是我觉得，就像比如说像雅慧说，她真的很疲劳的时候，嗯、其实这是对方真的不会读空气啊。
嗯，对啦，对，
对不对？就是不知道，就是那真的就是不对频嘛。对，那我也同意，就是。You can't change the people around you, but you can change the people around you. 就是你不能，
郑医师刚刚在讲英文吗？
不是，你没有，因为这是英文的好笑的地方嘛。就是 change 这件事情是你不能改变你身边的人，可是你可以换掉你身边的人。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很可怕的。就是会一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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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全部都是负的东西的。我觉得这本来也确实是需要设下界限的。
对
对,
对，我刚刚的说法、嗯、大家不要以为你们要把你们的城墙拆掉，千万不行。活
受伤受伤，
总人在江湖要有一点保护机制。
对，
哎，我们还有一首非常我觉得超级有趣，
压轴，
但是这压轴是要用台语念的意思吗？
嗯，
还是用英文，因为刚刚纯语
别一点点的台语、就是、
一点点的台语。好，
对，就是因为我在想就是要怎么样真的可以跟人好好的聊天这件事情，然后在找很多诗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首诗，我就觉得哎、欸，好适合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很难去辨别就是言下之意的人，所以我常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就像这首诗一样。
我要说一下，因为那个雅慧是真的我认识里面非常容易把别人开的玩笑当成真的人，然后以前我就觉得这种人也太听不懂人话了吧。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
真的
appreciate 这种人、欸、就是如果我讲一件什么好笑的事情，然后他把它当真，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别人笑出来对我来说是更加的赞美。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纯真的人，我好喜欢这种人。
好，那我先来念一下这首诗。
他已经害羞了。
对，谢之桥的台语教室。我们闽南人是很容易认真的，当他说他掐，我会以为他要踢车，当他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车，我会以为他在找他的女友，当他说他爱我，我会以为他爱我，当他用台语说伊娶我走，我会以为他说他娶走我，哎，娶我走。
哇，这个好可爱的
诗。你刚刚的台语，可能那个会台语的人现在已经
会捧腹大笑，
不是他们会
关掉，
会来信纠正。
对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国语说的很不好，台语也说的不好，英文也说的不好，更不会说日语。但是我真的会因为想要很好的跟对方聊天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其实这些事情都无所谓，就是。我觉得沟通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只是要把话说得很漂亮，跟人家聊天也不是一定要是成功的聊天，我觉得有时候是不用把自己一定要完美的展现你才能够好好的聊天，我觉得有时候传递的是那个能量那个心意，就是你有没有够真心的想要去理解对方，然后想要去探索，甚至有时候可以 稍微示弱一点点的去问说，哎，我听不懂你的意思，让别人可以再次的解释。我觉得有时候聊天就是直来直往就好，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一定要像刚刚春雨说的筑起一个城墙，然后你要把自己包装的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厉害，你才是一个成功的聊天。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有时候聊天并不是代表就是字跟字，话语跟话语之间的聊天。我觉得有时候聊天是一个无感的体验，就是它还包括你的眼神、你的肢体、你的触碰、你所身上从上到下所展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聊天是我非常非常 感动的聊天，可是那个聊天其实没有带有任何的话语，就是我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跟人工作，然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事情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感动的事情，是我在龙总曾经在龙总工作过嘛，然后有一个太太，她的先生就是那一天因为肝癌就是过世，然后她跟她先生非常非常的相爱。然后我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通常都会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真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人，更不用说安慰这件事情。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办，因为他哭得真的非常的伤心。然后我后来决定，我就是我这辈子是第一次跟一个陌生人拥抱，就是我就上去抱他。然后不他然后就是后来一切处理好之后，他就是很感谢我给他一个拥抱，让他觉得多了很多的勇敢跟不孤单。然后我会觉得哦，原来我这样子的一个拥抱，一个开启自己的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聊天，就是一个肢体的触碰，然后不用去塞很多很多的字在里面。那一刚开头有在问说什么是觉得最舒服的聊天嘛，就是连爱心人都觉得很舒服的聊天就是很自在。就是我很喜欢跟楚真还有淳宇还有跟很多人聊天的原因，是因为当我有很多空白的沉默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我这样子的空白跟沉默。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存在。
你知道你觉得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塞话？大家听众应该知道那种塞话不是骂人，就是你跟有一些人聊天
塞
我又 change people。 好，就是大家知道有一种聊天是连珠炮聊天嘛，就是你跟他聊天，然后如果有空白期他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他会比方说他会一直反接你，他说你是说这样子吗，得得得得得，或是他又开始讲一些。可是因为我们三个是不是有一点迟钝，就我们常常讲了一段话以后就会停住。但那个空白我觉得很重要啊，不管是我已经是去火星了，还是我就是 我在我的宇宙在反刍，或是
消化反刍，我也是 正好这样想，就是那就是一个消化反刍的事情、
啊。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又一直哒哒哒哒哒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接到下一个啊。
对对，
刚刚一开始说那个交简报技巧，然后因为我常常需要做演讲，那以前我就会觉得说我是要塞得满满的，因为听起来要很酷吧，就是觉得我一定是思路很
敏捷的，
敏捷，而且我都想清楚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助力根本没办法，你再怎么敏捷，你再怎么给大家喂食满汉全席，你没留时间给的，就是因为以前一开始是流行这种 TED Talk， 因为18分钟，我觉得现在连18分钟都没办法。我不知道听众可以之所以可以听我们 podcast， 应该是因为你们一边听一边做别的事吧。有听众是这一个小时就一直专注着在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吗？
好像 有一些人给我留言，他们是
哇，那真的是我只能说你的专注力就是非常
也是有很厉害的人。
对对对，我们
现在还维持都不错的。
我现在就是没办法。然后我们今天最后可不可以来谈谈 互相的评价嘛，因为刚刚雅慧说她很喜欢跟我们聊天，那我就很高兴。那我们现在就互相评价对方的聊天能力好不好？那
好，
郑淳宇要怎么评价？
我来评价一下，我来评价一下。好可怕，现在那个眼神。
对啊，
我们就是三个就是食物链的概念。
这就是没有蕊稿的坏处，真的整个压力荷尔蒙指数很高。哎，好，就是刚刚老王有讲啊，就是我从16岁就很喜欢跟他聊天，其实就是因为你真的很疯。其实我觉得你很疯哎，但是
你到现在才开始讲出这种话，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的疯，因为那是代表你很真，嗯，你让我看到你的那一面啊、哦。对我来说，很真实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就是不管你今天是讲什么，只要那是真实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能感觉到今天一个人他传递出来的东西那个真实的程度有多少。虽然我也常被骗了，就是我也不是什么人体测谎机。好，但至少我相信，我自己相信我听到的是真或假，就这样子好了。就是但是我至少我觉得你是真实，然后我觉得那个真实的东西不管你今天说的是什么，就是那是你真实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很好听。
这真的很惨，不能犯罪，因为很容易。
所以我就说
被侦测，
所以我就说我知道很多老王的把柄。你真的不能惹我。
你以为我有少一点吗？
好的，对啊。然后汪雅慧嘛，汪雅慧确实是一个非常不会聊天的人，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对，
这
没事，
这就不是他的长项。除了他真的人生唯一会比较正常说话就是在工作，他开启工作模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真正你跟汪雅慧相处的时候，空白是件非常
很多需要填空，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填空的话，应该已经紧张而死了，紧张到死掉。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筛选机制。我很喜欢跟雅慧聊天的原因是对 有空白，然后我很需要这个空白，因为我很怕连珠炮、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觉得雅慧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然后那个见解不是一般你会听到聊天会提的见解。
对对 对
因为你知道聊天了，有时候这种很青菜的聊天就觉得说你讲 A 他大概就会说哦，那就是 B 也是这样，可是雅慧不是，他会告诉你有一个 D，然后你就说 D 是什么，然后你就被他吸住。
对对对，
然后就会走偏。
真的是会偏掉。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了一个什么，然后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偏。
对对对对，
就是你想到说怎么会出现，比方说他会突然科普，然后就觉得啊，这个是有一种苍蝇吗？然后可是本来是在讲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种蜘蛛。
对，一种蜘蛛还是什么，
然后或者什么其实穿山甲会吐血这种，就是这种非常冷的知识，
超酷超好笑的。
对对对对，所以跟他聊天的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我喜欢，就是其实空白是很多，然后他不说话的时候他真的不可以再不说话、那不说话真的是连我这种人都是会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是不是有点气压低。
你下次就是说汪小姐你喜欢花吗？你是不是不喜欢花？
一拳揍过去的。
对对对，但是就像你说，当今天他开口的时候，那个东西不会是我们刚刚就我讲很，就是我很害怕虚的东西，跟对他不会是虚的东西或假的东西，
超级认真的想跟回答。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管你是讲笑话还是怎样，他真的好认真，然后就觉得哇你会被这种事情感动。
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跟他聊天的就是完全 exactly 你讲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感触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会喜欢跟他聊天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子，很有趣。对，就
然后那个郑淳宇的聊天，我们刚刚已经我们两个已经就是证明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要特别说。可是我想要说一下那个，我们刚刚就在聊天，在讲说什么。然后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然后我常常要训练老师问问题，就是有一种我们的课有一门课叫做提问技巧。那提问技巧这件事很有趣，它其实是跟刚刚你一开始说的想要说服别人其实是反着做，就是说服别人有两对，说服别人有两种嘛，就是你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这种就很容易引起反感。
对对，
因为另外一种说服别人是透过问问题，然后引导出他自己有一个回答，然后他知道他就意识到这件事。
我等一下，我跟你说，我先插嘴，
怎样？
我超 讨厌这种。
我也对于这种很火。
我的教授他因为是语言学家嘛，他就曾经讲过，他就是跟他的伴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他是语言学家，然后他的伴侣是就是外国人，那他常常要判断这个句子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跟他的伴侣用英文说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他的伴侣就是跟汪雅慧一样的人，他就是非常认真的回答，因为他问了很多问题，他就觉得那我要回答。后来他就发现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不是真的要跟他聊天，其实是为了要听他的回答。
这种很不 OK 耶。
对，然后当然就是
这在生活里真的很雷耶。
对，然后我其实就是听
是什么故意埋陷阱的状态、
啊、我就是听到他分享了这个案例以后，我就非常的有警觉的，因为我的工作模式必须要开着这个模式嘛、嗯、然后我也要再教，比方说因为有些老师他可能觉得怎么让学生说更多，可是这东西一定要关掉，大家一定要关掉、嗯嗯嗯嗯、因为如果你让别人觉得你问的问题不是要聊天，而是要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大家不要这么做好吧，真的很伤人。你就想看那个老师的那个伴侣，他就是认真的回答，后来发现他只是要听他说这句的语法对不对，不是很伤人吗？所以就是我就是最后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以后真的让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下班后你的工作模式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关起来、嗯、你还是会呈现一个比较亢奋社交的状态、嗯、可是这东西你真的要很小心，就是不要想要透过聊天去操控别人。
你说
真的，
对，其实我也会提醒我自己，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大部分人确实是真心要寻求我的建议嘛，就是我们的工作模式，那我也是必须要真心给出建议，因为那就是我的工作，可是我也会很提醒我自己，就是脱离工作模式，不要一直我也会觉得这是我可能以前没有做的很好，不要一直想要给建议，就我刚刚讲的，
对对对，
就我一刚开始讲我的学习，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听陪伴然后一起去经历那个过程、嗯、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聊聊天，然后都希望我们可以至少就是成为在日常生活里大家不会很害怕的聊天
对象吧。
对
对对，我要补充，我要再补充一句刚开始说的那个图书事件，
那个
书
店访视员，
对
对
对,
對，大家可以关心一下。
对，我会觉得就是我要再说一次，就是我刚刚没有回答到老王，跟老王聊天也非常的有趣、啊、
对对对，你没有分享老王。
对，我觉得对我跟老王的聊天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多次，就是他就我们每次来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们才会聊，因为我就是一个也不会主动去找人家聊天的人，但老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质，是他会从生活中观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是你没有发现的，比如说刚刚在路上还照一个什么精准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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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然后跟我们讨论，然后跟我们讲那个笑点这样子。他会去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啊、因为他是观察力很敏锐的人。
对，然后比如说他上课去看到了什么、嗯、或从哪个书上看到了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这就是跟老王聊天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会从他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他会给出非常非常多很好笑的事情，这是你观察不到的事。
对，因为他的，对，我同意，就是他观察很敏锐，所以他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他很疯的地方。
对，
但是你真的会感觉跟他聊天，你会透过他好像可以感受到或看到很多你完全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
你就觉得很佩服他。
对，就是像说看书一样好了、嗯、书本也是，就是如果你要很好的去增加你的聊天的技巧，我觉得阅读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然后买书也是、嗯、然后不要只是去图书馆借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图书馆的存在其实是要让看书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平等，
嗯嗯，
而不是
普及，对吧？
对、
嗯、
而不是
就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资源的人、嗯、他可以透过这个获得这个资源跟同样可以接受这些东西的洗礼。
对，因为我从老王跟淳宇的身上其实会知道做一本书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是
需要你一生的经验去累积才能做出来的，
而且说真的赚不到钱 确实，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很开心，通常都是赚不到钱的。
对，所以我觉得，当你珍惜一件事情或你喜欢一件事情，我们更要用行动去支持。
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觉得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安排什么第二人生这么厌世的话题，
好
以后就是聊天。我发现聊天很有趣。
那祝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夜晚。
好，那祝大家在梦里面都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聊天对象。
晚安，
晚安，
晚安。